白玉凤睡至半夜，忽觉浑身疼痛，遍体凉意，不觉呻吟出声。他朦朦胧胧的醒转，微微睁开双目，只见一轮残月高挂天际，发出昏暗的光芒，自己居然身在高空滑翔，劲风迎面而来，寒意难挡，风声灌入了双耳，已是听不见任何其他声音，直吹的耳膜生疼，便如同几日前夜晚所做的噩梦的情形一般无二。但要转头观看四周，却惊觉一头秀发已经被绞紧连在身后，这一使力倒是把自己头皮扯得生疼。呀，我这是怎么了？他一声惊呼，却发现自己的舌头仿佛被什么东西束缚着，口中疼痛，也发不出完整的声音来，本能的将头往后一扬，后脑勺却被顶住。他仔细感觉，心中又是一惊，怎么顶住我脑袋的，竟然是我自己的一堆脚底板呢？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这才完全醒来，发现自己竟是未着衣衫，赤身裸体，喉咙处被细绳缠绕了好几圈后勒紧，双手反拧至背后，再靠后颈处玉腕交叉，牢牢反绑着，就连两个大拇指也被紧紧绑在一起后吊在脖子上，另有绳索绑在他的乳房上下，将反扭在背后的双臂与身体连在一起，紧紧捆绑，整个上身和双手已经紧密贴合，成了一体，丝毫不能动弹，就连腰间亦有绳子紧绑，绳头从小腹肚脐处引出成丁字形，自臀沟中拉出系在后腰之上。白玉凤只轻轻扭了扭腰肢，立时一阵酥麻。他一边感触着，一边暗想：这条绳子怎么如此古怪？他的当中应该是打了两个大绳结，第一个绳结原来已经陷入了我的小穴里了呢。那第二个绳结在哪儿啊？第二个绳结是勒住了肛门呢。原来这个绳结是，是深深的塞在我的屁眼里。而且能够感觉得到绳结又大又硬，怪不得后庭一直疼得要命呢。我竟然把我的屁眼塞得那么满，还塞得这么紧，好难受。而双腿也是一点都动不了啊。白玉凤两条修长的玉腿被迫并拢，从胯部开始，每隔一寸便紧绑一圈打结，经过膝盖上下一直勒绑到小腿，又在脚踝上加绑了一条细绳，将他脚腕紧紧绑住后，绕向脚后跟和脚掌，在脚心脚背上也捆绑打结勒紧，然后强扭到背后，把绑在脚心处的绳结与玉颈上的绳索相连，使得两只脚掌紧贴着后脑，十只白嫩鲜美的脚趾也未被放过，先是将他一对大脚趾绑紧，然后再把他第二个脚趾与大脚趾连在一起绑住， 其余的脚趾依次类推，接与相邻的脚趾连接捆绑，最后又将绑住两只大脚趾的细绳绕过脸颊，勒入小嘴，分为上下两股，夹住香舌根部后打结捆紧。这么一绑，说话自然是含含糊糊，发不出大声，就连口水亦是止不住的滴下。白玉凤察觉到自己竟被绑得如此淫靡，用力眨了眨眼，却是真真切切，并非做梦，即是震惊，心道：
我怎么会被绑得这样紧呢？居然把我绑得像一只反扭的九节虾一样。这种绑法与锁云成秘传的五花天蚕绑可是有些个相像啊。但似乎更严密复杂了许多。莫非便是母亲所言的东瀛锦缚术？难道我已为东瀛忍者所擒？我本已想到防范，可对方居然来得如此之快，卸下头脑昏沉，定是中了东瀛忍者的迷药。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他心中一急，丹田提气，幸好内力尚在，便运功挣扎，却是全身一阵剧烈疼痛。原来他与那日的保生舞一样，俱是迷昏后在肌肉松弛之际被紧紧绑缚，又是用极细的绳索赤身捆绑，绳子深深地吃入肉中。亏得他武艺高强，内力不弱，还是少女之身，肢体极为柔软，若换作其他女子，以这般严酷扭曲的姿势紧到极限的勒绑，只怕早已昏迷。只是此番一运气里，浑身的绑绳却似乎又紧了一分，娇嫩的肌肤便如同受到刀割一般痛苦，哪里还能挣扎丝毫。白玉凤再试的几次均是分毫不能动弹，而且因为下身被禁止和屁眼被封住，真气无法顺畅流转，反而被全身的绑绳勒得越来越疼，只得放弃。他一头秀发被拉紧绑在后腰，此刻被迫仰头挺胸，眼珠子努力上下左右观察，发现原来自己是吊在一个极大的纸药之上，漂浮在空中，只是脑袋不能转动，无法得知周遭情况。正在焦虑之际，忽然双手一阵急痛攻心，那捆吊着自己的纸药缓缓转了个向，才又继续飞行。原来今夜来的城内的东瀛忍者起先是用迷烟将白玉凤昏倒，然后去除内衣，以东瀛锦缚术的逆海老妇将他裸身紧绑后吊在来时所带的其中一只纸药之上，在高空飞行渡过关前的内河回营，因在空中无法同时控制两人的方向，竟用一根极长细绳将白玉凤一对奶子的乳根部位处紧紧绑住，另一头牵在手中，用以转向使用。白玉凤见得纸药捆吊着自己，徐徐地向敌营方向飞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牢牢捆绑在背后的手脚以及紧紧勒绑的脚趾开始发麻变冷，逐渐失去了知觉，心头亦是愈发悲凉。
我怎么办？难道就这样让别人把我光着身子绳捆所绑的，我还赤着双脚，就连我的十个脚趾都被紧紧绑着，而且 我的屁眼都给牢牢塞住了。啊，这个羞死人了！到底要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把我绑成这种淫荡的模样，还勒住我的下身，还堵住我的屁眼，再侵入敌营，可真是太耻辱了！
她原本是个娇美少女，只因肩负重任，无论遇上何等变故，在众人面前均要表现出一副坚毅果敢模样。此时浑身绑缚，无力挣扎，想到大仇未报却被敌人所俘，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在眼眶中不住地打转，最后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白玉凤遭东瀛忍者擒获，赤身裸体被绳捆所绑的吊在纸鹞之上，向敌营缓缓飘去，浑身痛麻，心中气苦，正在绝望之际，迎面忽然刮来一阵疾风，将他和忍者在高空吹得直转，末了竟顺着来时的方向飞了回去，风力猛烈，一眨眼已过了好长的一段距离。那东瀛忍者眼见突发变故，伸右手往上一弹，将纸鹞的翅膀捅破，借着体重使出千斤坠的身法，立时往地面沉去。这一来可苦了白玉凤，捆吊着他的纸鹞完好无损，本应原样浮在空中，只是自己被紧紧捆绑的双乳上连有一根绳索正牵在敌人的左手之上，背起一带也是向下坠去，乳房剧痛不已。他虽舌头被绑住，但也是忍不住口中惨呼，只是手脚反绑，秀发又被拉紧系在身后，整个人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势，头下脚上急速下落，眼中景象迅即划过，不一刻即瞧见一片树林，还未待看清已然落入，直直地向着林中的草地摔下。他心下大急，身子在空中蠕动着，欲要发力挣扎，无奈全身绑缚得结结实实，又皆是绑法怪异，脚躯极度扭曲，丝毫都不能动弹。正在惶急，却见那先前落地的忍者左掌一挥，已将他与纸鹞分离，接着右手一抄，凌空接住他的身子，轻轻放下，白玉凤这才安全落地。那人把他放到草地之上，旋即走至两步远的距离，盘膝坐下，借着月光详细端详白玉凤的面貌，良久后吐出一口长气，道：
白玉凤果然是如花似玉，绝世容颜，听说你的天赋也是极高，小小年纪竟然练成了六脉神剑，只可惜此次碰上的是我们东瀛忍军，师姐说你这般身手也是不免为我所轻。
白玉凤见他一身灰衣却并未蒙面，年约五旬，慈眉善目，相貌甚是儒雅，心头暗惊，这人怎么对我的武功底细竟然如此了解，六脉神剑本是极为隐秘的绝学，不为外人所知，我用来杀黑田光左时只在一瞬间，然后第一晚与东瀛忍者出战时方才略有施展，可此人并未在场亲眼所见，想来是听宝生我口中描述便已知晓，这份剑识可委实不凡，看来武功还在神谷灵音之上，现在落到他的手中只怕是凶多吉少。他小嘴微张，却因舌根处被捆住，这一张口又扯动了反扭在脑后紧绑在一起的一对大脚趾， 忍不住发出了几声轻轻的呜咽。那灰衣人微微一笑道：
白姑娘休怪，只因六脉神剑太过厉害，这才将你如此扭曲紧缚。我名叫北川飞影，乃是影之里的忍君首领，神谷灵音与宝生武俱是我的徒儿。其实方才在城内时间紧迫，无法仔细绑缚，只是草草了事。待到天亮后到达我军营中，我当再施展东瀛绳术，把你重新捆绑，那时便能显得我的手段。你心里可得有些个准备才是。
白玉凤见他语气温和从容，面目慈祥，若不听到话语内容，便如同一个长者向后辈善意教诲一般，暗道：
这些个忍者皆是说话温文和善，手段阴险毒辣，我已经被绑得这么紧，都已经捆成一个肉团了，北川飞影竟然还说是草草了事，只怕接下来还会有更为残酷的束缚等着我。可现在偏生连我的十根脚趾都被紧紧绑住，还紧贴在后脑上，六脉神剑无法施展，这可如何是好？我难道何该我命中有此劫难？
心念急转，苦思脱身之法。北川飞影见他娇躯不住的颤抖，俏脸憋得通红，樱唇半开半合，香金子口中源源不断的溢出，神色哀怨，隐隐有泪光闪动。知他被绑得痛苦难受，心中颇有些得意。他这一夜自城内至城外，从天上到地下，此时一停下也是感觉有些疲累，当下运功吐纳，打坐休养起来。待得内息运行一周天后，抬头观瞧，只见天色已然放亮，当下站起身来到近前，便欲抓住白玉凤背后千缠百绕的绑绳，将她拎起请回自军大营。齐良右手刚一探出，便见白玉凤双肩一沉，耳畔传来嗤的一声急响，静气破空而至。北川飞影心中暗道不好，立时左掌护胸，飞身急退，却是为时已晚。只觉左掌与胸口一麻，已被同时洞穿。原来白玉凤虽然全身被绑得紧紧地扔在草地之上，但幸得是以肚腹朝下、背脊向天的姿势俯卧，她的一对娇乳丰满柔嫩，绳索在乳根处绑扎，捆得如同两只小小的肉球一般，垫在下面却可控制身体的重心前倾后移，趁着敌人休息暗自调息，努力使得自己紧绑的脚掌和脚趾恢复了些许知觉。等到北川飞影站起身来，狠命往下一压，生生将双乳压扁，下肢上翘，绑在后脑勺上的脚趾便对准了对方的前胸，运足刚才勉强聚集的一点内力，六脉神剑剑气施出，立时重创对手。北川飞影武功本来绝高，行事亦是极为机警，只是面对一个被赤身裸体结结实实捆绑着的美貌少女，虽然知道六脉神剑厉害，但事先已将她娇躯反扭后严厉捆缚，就连她双脚的十根脚趾俱都仔仔细细结结实实的绑紧，是以心中丝毫未有防范之意。这一懈怠却让白玉凤趁虚而入，见其射个正着，竟刺穿了他左手掌心和左胸的肺叶。当下他喉头一甜，喷出一口鲜血来，知道受伤不轻，心中暗恼自己太过托大，挣扎着用右手自怀中取出一支响箭，咻的一声放上天空，随后倚着背后的树干缓缓做到喘息， 一时间再也无法站起身来。如此一来，正忍受卓绝却手掌和胸口受到重创无力行动的北川飞影与貌若天仙但被绳子活活从香蛇绑的脚趾丝毫不能动弹的白玉凤便相持在城郊的树林之中。白玉凤眼见奇袭得手，剑气贯穿了对手要害，只是苦于被捆缚的太过阴毒，尤其是那勒阴绑使得他骨软筋酥，浑身颤抖不止，再加上他的屁眼又被牢牢堵住，大大制约了内息的流转，是以功力大大折扣。六脉神剑威力相比平日亦是减弱了许多，好在对方全无防备，这才得以成功。可是当他见到北川飞影放出响箭联系同伴之时，却是再也无力阻挡，心中暗暗焦急，只得盼望奇迹发生，好叫自己避过此难。大约半个时辰，天光已然大亮，白玉凤听见头顶上传来衣衫飘动之声，眼前一花，已瞧见有两人自上方跃至地面，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正是神谷灵音与宝生舞到了。神谷灵音落下后，立时来到师父身前查看伤势，由宝生舞掏出伤药进行救治。北川飞影喉头咕咕作响，咳了好一阵，这才缓过气来，死声道：“
魂师意识不察，中了暗算，你们可要小心他的脚趾。”
深谷灵音双目一扫，已明白了林中的情形，眼角余光瞥见紧扎住白玉凤一对奶子的那根细长绳索，俯身抄起绳头，纵身跃起，越过近旁一棵小树横出的枝杈，使力一扯，竟将白玉凤凌空吊起约半人高度。白玉凤惊着一跳，全身重量俱都集中在娇乳根部，端的是痛彻心扉，直欲昏厥。神谷灵音将绳头系于树干之上后，右手蜷起，将拇指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照着悬挂在空中雪白肉体的丹田气海穴，啪啪便是两记重拳，狠声道：“白姑娘，你的六脉神剑当真是厉害，被绑得像个白肉粽子一样，竟然还能伤得了师父，这可让我心中害怕的紧。不如先将你的脚趾一一折断，让剑气不能发出，然后我再把你带回营中好好招待，这样可还使得？”他一身美功，此刻却是脑急，说话却仍是娇声软语。白玉凤被打得一声惨呼，他一身大绑吊在空中，小穴被勒紧，屁眼还被牢牢封住，让神谷灵音这两拳打得气血倒流，内息紊乱，知晓此番折磨灵属在所难免。可是他舌根被紧紧绑住，无法说话，只能发出几声痛苦的悲鸣，心头不由暗叹一声，闭紧双目，等待酷刑降临自己的脚趾。神谷灵音娇笑道：“
哎呦，你不言语，想必啊是满心欢喜赞同。那好，我可要动手了。你好好品尝，若是不够疼痛，可要记得提醒我啊。”
言毕，一伸手，已捏住了白玉凤两只被紧紧绑在一起的大脚趾，便欲运力折断。正在这危急之际，空气中忽然传来嗖的一声急响，一缕金光自林中树木的缝隙中穿过，直向神谷灵音侧脸的太阳穴射来。神谷灵音耳中听到异响，反应奇快，右足急挑，脚上的木屐随即飞上半空， 正好阻住了大美暗器的运行路线。只听噗的一声闷响，那金光竟然射穿了厚厚的鞋身，依然向着他要害袭来。神谷灵音身上无有抵挡之物，见其来势甚急，无法用手应接，情急之中迅速左腿踢出，脚底向前挡住金光，人却往后直直仰倒。那金光又是扑的一下没入鞋中，最后叮的一响，这才终于止住。神谷灵音倒在地面，直觉脚趾巨震，一伸手将鞋除下，定睛一瞧，这暗器正是北川飞影所研制，本门暗杀专用的夺命金针，针身大半已打入木屐，只余下短短一截针尾，犹自颤抖不已，心中暗道一声侥幸。原来这针尖已是穿过鞋底，却正巧碰上他第二个脚趾上所戴的戒指，加上他之前右脚上的木鞋抵挡，经此三重阻隔，终成强弩之末，自己这才得以幸免。他心念电转，知晓已来了强敌，左手一拍地面，人已立起，随着右掌向着白玉凤天灵按下，便要立时取了他的性命。白玉凤浑身紧绑成扁圆状，滚掉于空中，眼睁睁地见他下了毒手，憋得满脸通红，但却丝毫无法挣扎避让。眼见得便要大难临头，神谷灵音却只觉脑后风声急响，耳中听到宝生武惊呼：“
师姐小心！”
知道那敌人已然抢至身后，他也当真是艺高人胆大，左腿一曲向后踹出，右手仍是汲取白玉凤头顶命门。即将得手之际，左足脚掌外侧却突然一痒，原来是一缕劲气斜斜推来，他适才为防金针，两只木屐均已甩脱，此刻单凭赤裸的右足立于地面，因左腿向后大力踢出，右脚便不由自主脚弓绷紧，脚掌直立了起来，而垫着的大脚趾就像个支点一般撑住全身，这鞋子里出现的劲气恰到好处，只是轻轻一推，竟使得他整个人原地转了半圈，势大力沉的一招也随之打了个空。他急忙右掌顺势往下一按，身形半曲，借力飞退一丈有余，方才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容貌极美的红衫少女俏生生地立于白玉凤身旁。